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提到，我们今天呢可能聊的文化苦丁茶就很应今天的景，是聊和七夕有关的话题。因为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七，说到这个话题，无论是电影、杂志还是小说，在很多的文化影视作品当中，爱情永远都是一个永远被传唱的主题。我们想到了，可能在此刻很多人想到了这个很多的诗词啊，比如说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泥，这个斗转星移很多很多年之后，七夕节其实最早呢是叫七巧节，还有很多的这个名字，它最早呢其实是比巧，尤其是向纯技术宅的女性致敬，后来慢慢呢开始接轨了爱情，变成了虐单身秀恩爱，甚至是现在很多的节日的一个趋势就是买买买。很多朋友可能非常熟悉这个宋词当中秦观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哈，当时非常含蓄来表达自己的内心。那么现在我们也有了很多这样的话，比如说“么么哒呀，比心啊”，啊，我们对爱的表达能力是变得更庸常了，还是更加的热烈，或者是更加的直接坦白了呢？在古时候，也许古人用非常优美的诗词就能够俘获芳心，那么现在可能每逢佳节就变成了清空购物车来表达自己的真情。古人的爱情就是唯美的吗？现代人的爱情是不是更多倾向于组团通关、搭伙打怪？尤其是今天陈玉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采访报道当中，有三位男士、一位女士都谈到了自己的爱情观，尤其是在澳洲的华人年轻朋友。我相信每个人听完这段采访以后，也有一些自己的感悟。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就会跟大家来继续这样的话题。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著名学者史双元博士。稍息休息一下，我们先跟大家听一下我们文化苦丁茶的版头，找找感觉哈。休息一下，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喝喝茶，聊聊天，聆听文化苦丁茶，贴近文化的温度，触摸历史的厚度。
听众朋友好，非常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哈。刚才讲了有空来坐坐，再次感谢史老师，没空也要来坐坐哈，就是来支援我们的节目。今天这个情人节的话题，一来史老师说本来是不该我来讨论的，其实我觉得七夕有很多其实文化的点在当中哈，盛楠，比如说它其实最早并不是情人节哈，史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表陶敏博士啊，前来与大家聊七夕话题。这个话题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赶时髦了啊，应该是陶博士谈的，但是他今天工作很忙，所以我
过七夕去了
来啊，来代表他来发言。
嗯，我们讲的七夕，陶老师，其实它本质叫乞巧哈，乞讨的乞，巧妙的巧，其实从字面上可以理解，就是希望能自己手更巧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这个七巧呢，是原来是后来延伸出来的。
嗯，
最早呢，七夕其实在诗经时代，就关于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有了。有点意思的是，我讲过几次了，就中国的重单的节日，都是有苦难的味道。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本来都是一些不吉利的日子。那么这个七月七呢，不巧分给了女性，说这一天是女性比较，至少是我们记得她们很辛苦，也包括很多相思之苦，所以她们以天上的牛郎织女的啊相隔的遥远的距离来象征人间爱情之距离。
哦，是这样来的哈。其实以前当然我们也讲了，其实它其实最早如果从您刚才讲诗经当中牛郎和织女其实也有相思的意味在当中的，
就是说牛郎织女由于在天上，你看到隔着天河，人们就想象啊，和人间一样，天上也有如此距离的啊，见不着面的这种爱情存在的。
嗯，
而且你看，一直到后面，由于这七，包括七仙女啊的故事啊等等，后面呢，包括七巧这一天，可能呢，为什么把它放在七这一天呢？我觉得可能是讲的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都已经分配了，分配不给别的了，所以把七月七这一天呢，留给了所谓爱情不太啊，不太那么这个美，哎，顺畅的那种啊女性。
嗯，所以在这个古人很多流传下来的诗句当中，它这个意境当中，我们好像感觉或多或少都有愁有怨，或者说是有这种哀婉的情感在当中哈。
这可能也是中国情人节和西方情人节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嗯，
如果说西方情人节是巧克力和鲜花，那么中国的情人节呢，还是一杯清茶。 它有些淡淡的苦涩在里面，当然甚至在古代是很浓烈的苦涩，因为古代你想想，很多时候是不管是书生还是经商者等等，往往是出外云游天下两三年都回不了家，
嗯
啊甚至要在窑洞里面苦等丈夫十年等等等等，造成了很多很多的类似牛郎织女的故事。所以这一天至少让提醒人们记得，我们很多女子在古代社会家庭里面担任着是很辛勤而且等待的角色。
嗯，也是因为交通问题造成的哈。我想到我们今天陈逸书同学也是因为交通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来到我们的身边，但是我相信很快他就赶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带来这个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的分析报告哈。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我们这个话题哈，刚才讲到有很多的古人流传下来的诗词就带着或愁或怨，那是因为这个路太远了。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就给大家在讲了哈，这个牵牛星啊和这个织女之间哈这种哀婉的故事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牛郎和织女，跟施老师聊到那么苦于王母娘娘划下了一条银河，两个人没有交通可以把他们连接起来，通过喜鹊搭个桥，但是你看了没有路的时候有没有路的烦恼，现在有路了，堵在路上有公路火车也依然有路的烦恼哈。回到刚才的这个我们继续聊的七夕，邵老师，我们看到前面有很多的说到古时候的诗人，他们用自己的诗词佳句来歌颂或婉约或悲哀的记录自己很多这种情感，前面尤其是提到了秦少游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其实这个很多朋友都会背，尤其是背当中的这一两句哈，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有一些报告或者是书籍当中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时期，甚至是把这样的诗词定为了艳词，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的。
这个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好像不是很在状态，为什么呢？都不仅是因为我是代表人家来的，或者我已经超越了这个七夕这种啊这种思念爱情谈论的时间。今天其实我啊岔开一句给讲一句给听众来讲句实话，我到 SBS 来参加这个现场节目录音，我总是对 SBS 员工产生很大的尊敬。我看他们这么如此紧张的准备材料，要抢着以分秒计算要赶过来，要不要读错等等，这里面其实是付出了很大的心情。其实我刚才被他们的敬业所感动，所以把我的这种也想谈话的欲望也下去了。好，我现在回到就是希望听众能够更多的理解，也和我一样来支持 SBS 的我们自己的节目。好，现在回到这儿就讲艳词呢，要说明古代就像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古代来说，你有个一相逢这就艳了，一相逢你做什么，见面你要干什么，是吧？古代人们就是说你医生是不能见女性病人的，是吧？要
悬丝
诊脉等等啊，这个家眷也必须住在后厢房等等。那么所以这个金风玉露一相逢，如果把金风玉露很含蓄的进行一些再重新还原解释呢，有一点艳的味道在里面，但已经是很清淡了。秦观写这句带上一点艳，然后后面说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还是回到很清高清远的意境上去。所以我觉得呢，是古人由于过分的有防风这个风化字这个嫌疑啊，往往把很多两个蝴蝶飞也算作艳词。所以这个方面讲到说秦观这首词我们认为艳但又清，是清艳。
其实我查了一下这个之前的一些书，他说这个金风，其实最早金风玉露是来自于道家的一个典故，金风呢是指阳，玉露是指阴，所以它这个是有阴阳交合的意思在当中，所以很多人去解读说一些便胜却人间无数，它很含蓄的把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也好，或者是这个灵与肉的交流也好，就是描写的非常的含蓄了。
我觉得谢老师是很有水平的，确实是在我们的道家传统里面，这个男女双修，包括李白也练过这一套的，就是叫金风玉露，往往是道家炼丹里面的一种形象的一种修辞手法。所以呢，要往那里面扯也扯得上，只是呢，我认为呢，这个中国古代的诗词已经够清淡的了，稍微来一点艳， 能够给它增加一点色彩。
这么多的，而且我们今天昨天跟那个盛楠也聊起来，说七夕的时候想到牛郎和织女，盛楠来了句，哇，这是最资深的异地恋哈，还有很多的感慨。
对，想如果要是牛郎织女可以穿越到现在的话，以现代的这个价值观和爱情观，不知道他们这场异地恋哈，而且是旷日持久的异地恋，到底还能不能谈成，还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就是经常说距离产生美，当然可能产生误会。
对，
因为我们看，其实就算是往前推，异地恋也有成功和不成功，比如说牛郎织女就成功的，嫦娥和后羿就是不成功的。当然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现在是开通的，欢迎您拨打。在这个七夕非常特殊的日子，比如说平时有想给自己的恋人表达的难以启齿的，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这个时候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好，虽然刚刚像石老师讲的我们古人比较含蓄，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非常坦诚的表达自己的感情。那我们说到前面说他最早是叫七巧哈，石老师，那在古时候这个七巧的这个话题，我们讲女子要守巧。
这个女子呢，古代是无才便是德，但是呢，无才不等于说没有手工活儿的巧，所以女子基本上呢，在古代有两个方面一直比男性要比较占有优势的，一个女性其实是语言能力一直到今天，第二个呢就是说动手能力手工。讲手工呢，就是说为什么七巧呢，就是说她希望祈求啊，这个上天给她一双巧手，能够把家里的这种家务活儿操持起来啊。到今天我们很多男性啊，包括我们在自己在内啊，有的洗碗经常打破碗，有的人说我们是故意啊，是为了逃避洗碗的责任。但其中有一点，我认为确实是男性的手在某些方面，除了太傅的工人啊，都是不太巧的。女性需要这个来操持家务。从这个农工时代就证明，男的你必须有方向感，出去打理回到了家啊，否则的话家里的人就啊就跟别人跑了，是吧？那么女性呢，必须把家里的家务操持起来。第二个有一个意思，女性的语言能力比男性强，这个特别你说在海外，你就可以看到女性学外语啊比男的要好得多快得多。这里面我引证一个说法，就西雪梨大学这个中国文化中心那个黄教授啊，他就说女性为什么语言能力强呢，因为以前女性要嫁到远出去，她要很快学会本地的方言，不学会就无法和本地人打交道，借个鸡蛋借瓶酱油，我们到哪儿去弄，是不是？所以呢，他必须很快的学会与本地人学方言打交道，所以慢慢慢慢就培养了他们语言能力就比男性强，
就为了很快打成一片哈。
所以但是女性另一个方面呢，在语言表达方面，他们语言其实很强，但也受到很多压制，就是说女性原来伶牙俐齿，像林黛玉其实是不受待见的，人家是古代不喜欢的，要像薛宝钗话到嘴边留半句。但怎么说呢，我觉得在巧的方面，女性的手工巧是有传统的事。
谢谢石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有文化的点评。那么线上现在有一位何先生哈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早上好，何先生。
哎，大家好。
哎，
你
好。
谢老师好。
哎，你
好。你
好，
何先生。
哎，何先生在七夕打进这个电话，有什么样的这个情感想要跟我们进行交流，或者向某一个特殊的人要表达吗？
那你说的对了，真的有特殊人物。石老师，
不会是我吧？我心里真实的想着呢，可不要是给我啊！好，何先生，你好，你好，
你的，
谢谢。
你也知道我是老听众了。
哎呦，你好，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对 SBS 的支持，现在对苦丁茶的支持。我们喝一杯，
你好吧，好吧，因为我喝你的不是虎丁茶，喝你的那个酿酒啊，好久好久了。你在 SBS 里头做了多长时间的那个文化大观员啊？这样那样的，
都还记得，也感谢您记得我们这么久的这个节目哈。这种你要说真的应了，这做我们不说两情若是啊，这个长久不再朝朝暮暮，这种长长久久的记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我觉得都是挺让人动容的。
这个谢老师今天把题目定为友情人，终成家属，很现代，
很
世俗，很生活，我们。两个至少可以做朋友吧，咱们也算有情人了，何先生啊。
那这个叫收美吧，收美，你说吧，
嗯，
收美
叫灵魂，
就是说呢，你在你个人对我们这个悉尼的文化界，这特别是华文这个圈子，确实你说的话是非常让人家难忘的，最起码你有一种诙谐呀、幽默啊，我还记得当时是你把那个 email 说叫一妹子，哎，我就马上就从那里。就吸取了这个说法了。
后来有没有找到个一妹子？
哎呀，你这个一妹子是什么呢？你当时我记得文化大观园的时候，你说了很多很多跟那个时代啊，因为文化是不断的发展的，就是我们古时我们年轻的时候读书，这语言都是很枯燥的吧？
对
啊，你也知道什么一不怕虎，二不怕死吧？什么什么，
对对对，
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是这种语言的。
嗯，和现在的这个文化，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后，更多文化本身就是很具有包容性的一样东西哈。所以到现在我们今天聊到了，包括还有这个异地恋呐、还有很多这个，其实有文化的传统当中也有文化，也有创新，有突破，而不是说一直是跟传统有关的。所以这就是文化有魅力的地方。
这个我再说一句啊，就是像何先生这样的听众，我们表示深层的感谢。这里面不仅是我们因为欢喜，因为语言而沟通，是心灵有着沟通。我们在海外，我们一种善心相向，支持感谢每一点别人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我也非常感谢何先生等听众啊，这种善良的表达，谢谢你们，希望你们更多的向你们的家属也经常的表达这种啊爱和善意。
对，
我对史先生史双言先生最大的期望就是永葆青春啊，
好，谢谢你，
什么时候都是那么年轻，因为你的头脑你的思想很非常的灵活，你能够跟着时代去，就是与时俱进的人，
努力努力。
好，谢谢何先生，也祝您周末愉快。
好，
谢
谢，
谢谢，
拜拜，
拜
拜，
拜拜。那也是我们的老听众拨打电话进来了，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这时候开车在路上正在收听我们这个周五平时的文化苦丁茶。今天其实七夕依然聊的是跟这个虽然是感情，但是还是和文化有关的话题哈。七夕，那我其实在想这个想的七夕，明明是我不太明白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们首先不说七巧，为什么夕它就有夕阳
的
意思？
哦、那不一样的，七夕那是数字的七，夕就是晚上，因为你要看天上的牛郎织女星，你只能在夜里看、所以那么七巧呢，乞求巧呢，是后来延伸出来的一个风俗，特别讲实话是在南方广东的一带为主、比如说七巧那一天院子里放一碗水，把一把银针撒在上面，然后看那个水上的皱纹来判断谁的时候更巧等等，所以由此也看呢，包括南方人特别广东那一带，包括客家女子，特别手巧勤劳，可能也有她的传统。当然后来这个七巧的这个风俗也慢慢的了到了其他各个地方、那么所以说这个七夕呢，原来因为是晚上看，包括这个七巧那一天啊，和七夕那天晚上拜月亮，它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让我们简单的理清一下思路呢，就很早古人仰望星空了，已经不仅仅的看着大街上的猪啊羊啊院子里的鸡啊，开始仰望星空了，
哲学性的思考了，
对，然后呢就发现天上原来有一个牛郎和织女隔得那么远，隔着一条天河，然后他们就想象人间有这么多的这种磨难和等待，然后延伸到了呢，慢慢的女子是比较容易动感情的，就把这个节日定为他们的节日，然后呢他们也觉得既然我们不能光光是哀叹，也要动手啊，就希望呢把家庭和睦啊，我们在等待中间，在辛勤的劳作里面等待，这样他们呢慢慢就向七巧的方向发展。但整个节日是有很多风俗组成的，我们在文化学上叫做延伸，它有一个点出发，然后呢会收拢很多各方面的这个啊民俗的风情的东西进来。
终于明白为什么又叫女儿节了哈，但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哈，女儿在感情当中呢都是比较容易动感情的，然后又主动去把手要弄巧一点，然后让家庭和谐，感觉整个过程当中都是女性特别主动在争取。而且石老师在讲一个文化的点，它可能延展出去了之后，它最后还是有一个收拢的这个感觉在当中。我们讲到七夕的话，很多人想到牛郎织女， 异地恋，昨天提到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异地恋可能早开始比较懂的就是看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些同学啊，或者以前的这个前学长啊，他们在大四分别的时候有印象吗？盛楠，就是有些学长，就是师兄师姐，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又分到不同的城市，哎呦，抱头痛哭，我觉得那画面很难忘的。
嗯，因为其实像异地恋的话，会造成一个很客观的原因哈。虽然说现在这个交通很方便哈，可以让关系很近的两个人实际上也住的也很远，但可能像在恋爱初期阶段的话，很多因素都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因为住在两地会让一些因素变得更加不太确定，所以说在关系不太稳固的时候，异地恋确实可能真的是一个问题哈。嗯，
以前那个大学里面，大学毕业啊，基本上有意识的把一对恋人分到了不同的地方。
哇，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时是为了阻拦学生在大学里就谈恋爱。
哦，现在都鼓励早点结婚了。现在日本的已经开始催小学生谈恋爱结婚。我们现在线上有赵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早上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大家好，你们大家好。
嗯，
赵先生好。
特别向史先生问好，史先生好。
今天我很荣幸，谢谢。
都有粉丝。
在七夕这一天，我能接到好几位的，我就觉得特别荣幸。隔得那么远啊，咱们隔着电波谈。
哎，我是墨尔本打来的电话，因为这个我特别喜欢史先生做节目，因为从这个前面这位听众讲，我从这个史先生做这个大观园的时候，还有这个文海十倍，
对对对，
我都是你的忠实的一个听众。我还有你的录音带在那放的。
哇，
咱们两个相当于是这个牛郎和织女星了。跟着亚拉和我们在互相看。
那我们 SBS 就是鹊桥呢？
有
很多很多有趣的段子和有趣的说话，我在朋友的聚会当中经常使用这些东西。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这个人怕老婆，这个史双阳同志就讲过，就这个怕老婆要怕到什么程度呢？要怕到什么时候？要怕到什么？老婆说的。这个人多的地方是不可以去的。
对，你现在人多的地方也不去，所以就不来悉尼，对不对？
对，怕老婆就怕到这个程度。这是史双燕说的。
今天这个你是对你太太最好的表达。
哎，
怕老婆那是最高的美德。
我太太也在听，我在听。
不过你这个就有点嫌弃了，当面表达啊，你要隔着打电话给他，那就更加浪漫，知道吗？
哎，是，我打这个电话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讲这个情感，其实这个情感也可以有男女之情，当然我们也有这个
惺惺相惜。
哎，对，这个感情，其实这个感情啊，这个东西是怎么？有人说是谈了恋爱了有一个感情，或者是找了一个对象了有一个感情，或者找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有一个感情，但这个感情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感情了。其实人对这个感情呢是一种本能的一个需要，他找了这个对象，找了一个，就我找了我的妻子，可能我以前还有一些别的这个女
的。这个别讲，这个别讲，这个地方你太太这边讲。
这个不要紧，因为我们在家里是比较开通的，是容易交流，容易交流的。
好，
那么这些东西呢，一定要找一个对象来表达。我有时候跟我妻子也讲，就我可能这次是碰上你了。我可能也会碰到别人，也会有同样的一个感情。也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感情啊，是有时候啊，是会找不同的对象来表达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有一个这个什么人我忘了。他说人呢、啊、有理性的时候，是用理性来掌握一些东西，但有的时候理性不够的时候呢，他说是用信仰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补充。但是有时候对信仰认识不足的时候呢，他说了。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补充的，就是这个感情。不是，他认为我们人呢是三位一体，是理性、信仰和感情。我觉得你们今天谈论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深远的意义。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啊，因为我们通常呢对这个感情的事情，我们通常有个负面的说法，哎，你这个人不要感情用事。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信仰和理性实在不行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最后一个手的最底下的东西，我说不清也道不明，但是从感情上讲，我就非常非常接受这件事情，非常接受这个人。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通过今天这个事情呢，我就想对这个史双燕先生表达这么一个感情。这个不是一般性的人，这是一种我们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二三十年的时候，在你们这个 SBS 这个电台上， 我们一直能听到史双元先生的这种让人感觉的从心底里享受的这种说法呢，我呢就打这个电话呢表达这种感情，这是我一个个人的一个观点。
谢
谢。
那我们也欢迎赵先生呢要多收听我们周五的文化苦丁茶。
好，
一直在听。
好，
再见。
好，
我也对刚才那个赵先生留一两句。第一个呢，我把你讲的在我们信仰啊或者理智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感情，这句其实会成为我以后说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索。第二个呢，我就是说今天是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刚才赵先生说到，对于很多人都可能又可以谈情说情，但是有一条我觉得今天分享一下给大家，不是诙谐的，而是比较深层的。就有一位周国平先生写散文的说过，你判断你对你爱的人是爱还是喜欢，有一个你对他有没有心疼的感觉。这句也感动了我，
就是，
我觉得如果你两个人都喜欢，但你判断一下某个人的行为让你心疼，那你就是爱上了。如果你心疼 SBS， 你就是爱上了。
我觉得就是还有就是洗碗的时候记住少打两个碗，我们就可以少洗一点碗，也是对女性心疼的一种表示。
很实在你这句。
看石老师一说，确实是，我觉得有时候不管是我们这个聊起来的嘉宾之间，主持人和这个听众之间，嘉宾和听众之间都是一个互相激发的过程，大家其实是互为老师的这种感觉。也许从他们的只言片语当中，大家互相都为自己的人生当中，哎，突然一激灵，我找到了一个亮点，会成为自己人生当中将来会去留意的这样的一个点。
我们回到这个七夕这个话题上呢，就我觉得呢，现在我们特别是在这儿还要讲七夕这样的话题，是让我们保留一点灵魂的根呢。现代人其实找不到那种七夕的苦恋的感觉了。现在哪儿还什么苦恋，其实隔得再远，有飞机，有火车，有 email， 有微信，有 Skype， 都这些东西让你就找不到那种啊相守相望苦等的感觉了。那是一种比较悲哀的，但是也让人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等待。所以对今天的生活，偶尔我们也会有觉得来得太容易，就像这个膨化食品一样，太容易了，太好吃了，但是营养呢，精神营养在哪里呢？那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回望一下七夕这样的节日，知道像我们这个啊民族，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它里面有些内涵是很深层的，虽然苦，但值得咀嚼。
今天早上和易舒还聊起这个话题哈，特别就是怀念当初那种书信往来的时候，又回到我们之前文化苦丁茶聊到这个话题。以前时间太慢，也许给对方传递一封表达心意的书要两三年的时间，但也许就是在这种苦苦盼望和等待的过程当中，你的心灵，我们现在需要有个话叫脑补，你可以把很多丰富的内容通过自己的理解给补充进去，也许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你把这整个事情或这段感情变得更加的丰满了。现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说夫妻之间一个在卧室一个在客厅互相发微信叫对方，给对方叫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通信再怎么发达也不一定能让感情的这个粘度变得更高。
我也很赞同谢老师这句话，就我们是否有的时候不要仅仅凭微信凭录音，我们偶尔也写几个字给你爱的人，给你的孩子，给你的朋友，就是写的不那么好看，但我也写着。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要那么着急，有的等待也值得，如此等等是也就是鸡汤了，就希望今天的人能生活的慢一点，能够快乐一点，有价值一点。
其实今天我们在想，我们两个都是过了这个一谈恋爱的这个年龄的人坐这儿，当时我们依然说他有很多的现实意义是值得分享的。那聊到这个异地恋，盛楠还说到过，其实你是经历过的和自己的太太哈。
其实算不上异地恋，因为我向来是一个吃窝边草的兔子，没有像之前基本上都
是这是什么吓我们两个一跳，
女同学开个玩笑哈。因为多年前曾经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就是我自己先来悉尼这边工作，然后太太呢是留在墨尔本 所以说就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不得不要在两地生活。
嗯，
其实大家能不能接受就是异地相处异地谈恋爱主要是看人吧。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像那种如胶似漆的相处方式，有人觉得话就是说像那种距离产生美，我是属于前者哈，我是一个比较黏人的人，所以当时虽然说悉尼墨尔本说实话离得也不是特别远哈，你买个机票周末回去一趟看一看其实也都够，但我还是希望就是我个人喜欢能够保持我之前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就刚才像就是那个施老师也说到现在有很多的那种网络通讯手段，那个时候我太太半年期间里面的时候每天晚上我们都会保持一个视频通话，倒不是说就是聊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即便没事情譬如说吃饭，到了吃饭时间的时候他在那边吃饭我在这边吃饭，我们俩开开摄像头就互相彼此看着对方吃饭，只是为了就是说即便两人分开两地住，但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感觉还是大家生活在一起，即便吃饭喝水生活中再细小的事情感觉还是就说是两个人在一起过吧。
嗯，我想到这个网络上说的这个吃饭的时候照着镜子如果是单身的话呢感觉有种加了菜的感觉。
那个就总体的呢我的一些想法是认为如果现在很方便在一起了，但我们也适当的呢可以有点距离感。
嗯，
这样呢距离不仅是产生美，而是呢让对方一些自由，如果我们隔得远了呢也能保持一口啊长心留在一起。
嗯，
总体的我们希望人们活得清静，但是呢有尊严，适当的距离，这可能是七夕给我们的另外一种启示。
嗯，
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跟大家要在这儿说再见了，但是最后特别还是想把秦冠的这一首鹊桥仙带给大家。仙缘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其实有时候想到远方的亲人也好爱人也好，我们不妨想想苏东坡说的那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举头望一望明月，想的不一定是故乡，还可以是心里的某一个人。而且人与人之间，我觉得可能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像刺猬一样的，可能稍微保持一点自己的这个空间。不是说我这个刺猬不是互相攻击，而是说人与人之间互相保持一点的距离，给对方一些空间，可能这种感情来得更长久，更加的稳定一些。不管怎么样，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再次感谢石老师来到我们今天演播间这么一大早赶过来，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打电话和没有打电话的听众朋友默默的这么长久的支持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爱护我们，我们才能够这么一路的走下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把节目做得更好，更加的客观公正，贴近大家的生活。再次感谢大家，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庭幸福美满。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